所以你看，当我一直不，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我的，就我不去处理我的内心的部分的话，我会汇集起来的那种怒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它会变成极大，然后极大会吸引极大的一种事件来在你身上发生。那我想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哈，在我们的所有的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能量如果消失了，我们的行动力就会消失，对不对？行动力消失的话呢，我们的生命能量会受阻，对吗？我们的创造力会受阻，然后直接意识的形式也会受阻，因为当没有能量，意识等于能量，对不对？所以意识也会受阻，对不对？好，那假如在整个过程当中，假如说你要说一个突破点的话，这个突破唯一的突破点是什么？各位你了解吗？叫快乐。好，那快乐的话，但我不能说我要快乐，你没有办法说我要快乐就快乐，但是你可以收集快乐。所以你看，当你去觉察一下你这一生当中，当你最快乐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精神最能够集中，是不是你的能量最好，是身体状况是 最好的状况。那所以如果快乐这种情绪，它是一个强烈的动量能力，而且它是个创造性的能量，而且它是呢能够把你的能量汇集进来的一种情绪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让我们处在一个，或者是说把焦点放在我们的快乐的这个事情上面。好，那对让你很担心很痛苦的事情，放松它。好，因为放松的时候呢，你一放松，内在的操作才有起来嘛，你的要哪一个人格出来才有可能呢，对不对？然后呢后面的信息，后面的处理方式才会进来啊，因为只有放松没有其他办法。你放松，自我就不会紧抓。那么就好像我刚刚讲过的，赛斯他要竞争他进不了，难道他那边跳脚吗？不用嘛。当他放松的时候，他就让一个比他低很多很多的人进去就好了啊，对不对？他不用自己进去啊，他派一个最没有用的人进去就可以了啊，那就随后进去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在处理我们的事情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去处理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一有一个激烈波动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你让它表达变成一种体验，对不对？那我问各位一种情况，就是说既然意识是能量，能量是行动的话，那么能量有可能把它堵住吗？堵不住。那堵不住的能量要怎么做？去体验它嘛，体验它表达它，能量就通了啊。只要能体验它表达它，你的能量就会通。那体验它表达它，就没有说、哦、我要用一个高级的方式，或者是说我要用一个怎么样的方式，因为如果用什么样的方式的话，那你就变成过度的自我控制了。好，放松以后自然会产生一个怎么去处理的方法。那当产生出来的话，你就先不要去控制它，让它有机会去表达。一旦表达出现以后，行动力就出来了。行动力出来以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能量的汇集器或者是收集器。那么最好的能量收集器其实就是快乐。当然我刚来之前在跟玛丽聊天，去想一想，我们 所要避免的，或我们所不愿意面对的，或者是我们最害怕的那些东西，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一定在某一个时间会碰到。什么是那个东西？死亡啊，生病啊，或者是、自己走不开，就是到生命的一个终结啊，那个都一定会到啊。所以那个根本你连考虑都不用考虑啊。某个角度来看，你像我如果今天不快乐，那你什么时候要快乐？如果你今天不去使用你能快乐的元素，那你什么时候能够快乐？ 我说真的啦，如果你想吃巧克力糖，你想吃一颗巧克力糖就去吃，你不用吃两颗三颗，不用，但是吃一颗可以的，对不对？你就去吃啊。你今天想做什么事情，那就做啊，你先做了再说。你就不要管说、啊、我明天怎样，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你就不要管什么其他的任何事情，你就先喝它，然后去体验它。每一分你能够收集快乐，它就是一个能量的打冲、冲击器，它就是一个能量的收集器、冲击器、放大器。然后呢，它其实能够把你的 能量汇集，行动加强，然后带来意识的鲜明。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思维的话，各位，你刚刚讲的那一句话就是说，赛斯说树知道风，但是他知道那个不只是风，对不对？那他说真知道鲁伯知道我，但是他所知道的我不是他，我不是他认为的那个大风，其实我比他大的太多了，是不是？那一样的，那你比你自己大的太多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后面有很多人格。那我们不讲人格，你的人格后面有什么内在自己，对吗？你人格后面有内在自己的话，在内在自己的角度来讲，他怎么会没有视野看到你应该怎么做呢？那所以你只要放松，而你在能量上去增加，也就是说我今天真的想要看小说，那就看小说嘛。哦，我今天要怎么样，那就这样啊。你让你自己处在一个能够满足你的身体，能够满足你的精神的状态，有什么不好呢？各位了解吗？好，但是我们还是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创造性跟体验可以继续做，不是说你沉溺在那个地方了。好，不是说你就沉溺在说我今天觉得吃很好我就继续吃，其实你如果认真的吃的话，你满足了它就不会要有的。好，刚刚在跟张大哥聊天嘛，一样的情况就是这个事情你如果体验过了，你不是很爱体验了。那我跟玛丽聊天的时候，玛丽也提到说，我最近对某些事情我好像没有什么兴趣。那好处来讲是说，你的频率改变了，这些东西已经不再困扰你了，或者是不再变成你能够吸引你注意力的焦点，对吗？但是某个角度来看，你如果是要悲观的角度，你会说，我好像对什么都没有兴趣。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你有兴趣的？去找你有兴趣的事情。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啊，你学的赛斯，我相对吃的东西啊，或者是说那种感官上的享受，已经没有像以前，就是他没有那种急切的那种迫切感或需要了。好，如果充满的好奇心，你可以有充满的好奇心去试试不同的东西。好，其实创造性的一个基本要义就是它不是重复的，它根本就不是重复的。如果重复的话，你根本不用这个人格来主持你现在的人生生活嘛。那你现在所过的人生生活，你现在很苦啊，身体很不好啦，或者是状况很不佳啦，不同状况的话，我问你嘛，你内在难道都不知道吗？你内在知道的不得了，好不好？好，好了，我们讲太多了哈。所以你看，富兰克瓦特进入。鲁伯的世界里面，或进入鲁伯哈，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流动嘛，对不对？好，所以只要是非阻止性的能量的表达或行动的话，都能够增加你的能量状态。好，各位，你去想想看哦，我今天要有这个长江水。从巴颜喀拉山往东海流，我是不是在巴颜喀拉山那边要收集很多的一滴一滴的雨水？那么这些雨水的汇集之后，是不是我才能够汇集 一股洪流？然后这个洪流才可以引导我从那种荒山野地穿过很多的高山峡谷的阻扰，然后我能够继续往东流，对吧？如果水很多，多到像长江黄河的话，是不是你就有那个势？那种冲刺可以让你从高的地方一直往下走，是吧？那我问各位吧，那你要不要收集你的能量？你如果收集你的能量的话，能量一旦汇集以后，你行动力才会出来啊。那你要汇集能量，然后让行动力出来，那么意识自然会汇集啊，对不对？那这三个是一致的嘛。好，那你要收集能量的一种方式是什么？是你的人格的变化，不要让它不能变化，因为人格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你来也目的为了表达，那表达的目的为了什么？为了体验呢？就终结是为了体验呢？各位，你来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价值完成。那价值完成是干嘛呢？就是表达，就是体验呢。现在是我不愿意体验我现在的生活，现在问题出来了，对吗？ 我不愿意体验我现在的生活，因为这个现在的生活是你内在希望你体验的，而你不愿意体验，这是真正的问题，没有其他的。好，那我要把我自己控制成我要另外一种形式，那么必然会产生那个啊自我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啊。因为你用自律去控制你的神经，让它往一个方向走啊，但是你控制不了啊，不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子啊。好，那为什么会有自律神经失调？为什么会有 自我强烈控制的问题？基本上就一个因素，就是信念。两个因素是什么？善恶观嘛。因为你有强烈的善恶观，你觉得什么才是好的啊，所以你没有办法放松啊。啊，这都我认为这都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要素，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如果你的善恶观真的放松了以后，真的完全放松，就是我允许他做他自己，我也没有想拯救他，虽然我有善意，好，但是我没有把他的责任变成我的责任，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是完全的自由。那自由做什么？自由就要做自己的事啊，叫自由吗？不是吗？所以其实重点，如果说我们觉得说很困难的话，你就归结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了，我能让我快乐一点，我就让我自己快乐一点，我尽量不要去把我的焦点放在我的担心，因为那个担心没有用，最终来讲的话，最坏的状况一定会发生的，时间到了就会发生，所以你不用担心，因为你来的目的是为了要体验，你来不是为了要有更好的这个亲密关系，不是要有人爱你不爱你，不是要你独立或不独立，不是要你身体好或不好，因为那个东西你是在身体之外不在身体之内，对吧？你是在身体之外不在身体之内，所以树本身的自我控制就很轻了，它就很放松。好，那假设说你把巴颜喀拉山收集到的每一滴雨水汇聚成长江后黄跟黄河的话，那么那每一滴雨水它到底是什么？它就是你的快乐啊，那就是你的成就啊，就是你觉得你很满意的地方啊，是不是？那说你的焦点如果把它，因为意识是观看的方向，如果你的焦点放在你的快乐上面，放在你能够收集到的美满，你或者是从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它的温暖的那一面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的确是在收集能量。好，那能量一旦收集到一个程度以后，你发现你沛然的充满的那种行动能力，然后沛然的充满的你的创造性能力。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关键，就是我怎么样让我自己这一刻快乐，先这一刻快乐，当下是威力之点。这是在赛斯第十五章里面一直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 key point， 他提到说，当下是威力之点，可能是这一本书当中最重要的几句话之一了。好，所以当下是威力之点是重要的。你当下如果去收集，能够收集到的快乐，就好像你捡到金币一样，捡到能量一样。你今天捡到能量，把它拿回来，你捡到雨水，把它汇集起来，那么它就会变成长江啊，对不对？你捡一点水，捡一点黄金，捡一点好处，那么所有的捡进来的东西它就会变成黄金了，对不对？你捡一点水，捡一点黄金，捡一点好处，那么所有的捡进来的东西它就会变成黄金了。那如果不要的东西把它排除掉，把要的东西放进来，那么你开始汇集你的能量了，能量一旦汇集以后它就开始打通了，一旦打通你的意识形式就会进来，那你就发现说，哎，奇怪，我怎么越来越清明了，我怎么智慧越来越高了？各位，智慧哈，我们谈到智慧的部分，这里有很多我想谈的部分哦。各位，在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知识跟经验，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哈，它本身是活的。它本身是既然是活的话哈，那我问各位了，它会不会找它能表达的部分来表达？好，那你今天能量聚集很充足的时候，他觉得你可以表达，他就会透过你来表达。所以你说这个人，他说：“哎，我是耶稣哦，我是救世主。”哎，他将来就是救世主，为什么？因为他的能量起来了，然后知识跟经验，觉得他可以透过他来表达。知识无国界， 知识无种族，知识无高低胖矮男女，没有，知识是一种能量状态，知识会选择什么？选择它能够畅通通行的那一条路来走。所以为什么聪明的人会越聪明，有钱人会越有钱？因为思想的表达，他会透过他能表达的方式。既然思想是活的，既然知识跟智慧它是能成长的，那么他一定要成长，对不对？他成长，他聪明的很啊，他一定找他能成长的部分来成长啊。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有非常强的创造力的话，你的能量强，你的创造力一定会很强。我跟各位讲的那个故事，就是我高中毕业，我就当一个五百大企业的顾问。为什么一个高中毕业生，而且是乡下鸟不拉屎的乡下的地方，可以当五百大企业的顾问呢？因为我充满的创造力啊。那我为什么充满了创造力呢？那因为创造力可以透过我来表达。那可不可以透过你来表达？当然可以啊。如果你今天收集雨水，收集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雨水就一定会变成河流啊。雨水收集多了，当然变河流啊。那如果说你创造力一直在表达的话，那么这个表达部分必然会变成你有很强的创造力在发生啊。你怎么可能会没有能量呢？各位去看看嘛。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件事情，做完之后你会有一种舒畅的感觉，会有一种充满能量的感觉。如果说今天呢，让你在家里什么都不让你做，痛苦的不得了。为什么？为什么十四天的那个隔离，常常会有人偷跑出去？那干嘛呀？十四天在这里，你会想说，你有吃有穿，你在那边可以休息，可以睡觉，为什么你十四天没有办法待呢？为什么一出去被罚那么多钱，你最后一天都没有办法，就一定要最后一天跑出去？为什么呢？因为骨头都生锈了啦，你知道吗？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以前我们在念大学联考的时候啊，考完那一段时间呢，那骨头真的会生锈。你平常都是一大早就读书读书读书，对不对？那考完了不知道干嘛呀，是不是？所以我是希望提醒各位哈，我再把它归纳一下好了啦，因为现在是有朋友希望了解这一点。人生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体验。你的目的简单的讲就是为了体验。那体验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强的创造力，因为那就是内在的创造力，所以你在体验来创造。那既然是体验的部分，一定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一定从来没发生过才需要体验啊。好，所以那个体验本身是创造性的。那我们如果不允许事情来体验，那么创造性又在哪里呢？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觉得能量是被限制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收集能量，因为能量一旦没有了，行动力就没有了，意识就没有了。那你要去收集能量的话，快乐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个，人格形式的使用，不好的人格全部都有，连好色的人格都有。 OK， 那就是当他想表达的时候，让他表达，表达就好。因为当表达以后，表达完了他就没有了，你压下来的部分它就一直存在。可是表达可以选择一个怎么样，选择一个安全好无伤别人然后适当的方式来表达。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愤怒的话，你对这个事情真的很愤怒，那既然愤怒，你怎么压它叫它不愤怒呢？那可以找个地方啊，找个大溪流去掷石头啊，或者是打木头，让内心的不愉快的情绪让它出来啊。你会觉得哇，好像人清爽很多。好，这有一个比喻，就好像你想拉肚子，那就拉呀，你能 hold 住你的肚子不拉吗？是不是？你想上 大号小号就让它出来啊，想放屁就屁呀，但是 找一个适当的位置就好，对吧？那要我们有情绪的话，我们不要说我这情绪是不好的，我这样不对，不用，你可以让他表达，因为那是以某个人格的表达方式。那表达就是流动，流动就是体验。好，我觉得这个部分蛮重要。赛斯都在教他什么地方是能够突破的点，对吧？ 也就是什么地方是你能够把它表达出去或者把它突破的点。那一旦突破以后，鲁伯的自信就会增加，他说他在学习自信了。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内心有一些想表达的部分，如果表达不出去的话，那么一定自信 会缩小吧，你的信心一定会受到影响。当你的表达出不来，信心一定会出影响，对吧？那当你要表达的时候，是不是要选择一个最弱的点来表达，最弱能够突破的点呢？按照经验的情况就是，其实江湖一点逢，这给我们的一个 hint 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找我们最容易突破的那个点。那我们的情绪的表达，我们要找的是那个最容易突破的那个点。那我们的能量的收集，我们要收集什么？最容易突破的那个点。好，行动力呢也一样，哪个地方你可以一点点行动？因为只要他能行动的话，然后他就会不断的有新的行动。记得荷兰的那个小女生的故事吗？不是说她的海蹄只有一点点，然后一点点小裂痕吗？她不敢走，她用手去围住它，对不对？因为她如果 不堵住那个一点点小缝的话，那个水进来以后，整个 海体会崩掉，然后整个城市、整个村庄都会被淹没嘛。好，这是我们中学时代念的书嘛，哦，很有名的。我不晓得现在的学生有没有念到这一点，我不晓得。所以我们要突破的是那个点，就如果你能够进去那个点，那它就会变成，完全新的一种局面。所以我今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哎，他最近的身体有好一点，哦，那我要跟他讲的意思是说，你去想，哦，如果这个情况一直在往下跌，哦，一直一天比一天往下跌，江河日下，哦，突然间现在没有日下了，不但没有日下，往上走，那只要它的形式是往上走，你就维持它往上走，就算一点点都没有关系。因为一走走个一阵子之后，你就发现怎么整个能量都汇集进来了。所以你不要期待说我今天的状况在明天我完全都好起来，不用这样期待。但是如果它已经往好处去走的时候，我就很乐观其成了。所以在我很多次的这个电台演讲也好，或什么地方讲的话，我常常在讲叫做什么小口品尝，就是我现在动不了大的，但是我只要动一点小的，那动一点小的，我只要动得了它一点小的，那么再大的树我砍它一点一点，砍久了这棵树会被我砍倒的，一推就倒。那因为什么？因为它被我蚕食掉了。好，那身体现在好一点，好一点，明天会更好，后天会更好。那你要收集的是快乐，你要收集的是成就，你要收集的是别人对你的关心关爱。好，那个自成，你要收集的是这个东西。好，你去收集这个东西，它就好像你在收集一点点完全看不到那种洪流的一种小雨水，雨水收集久了，它就自然而然变成 小坑洞，然后自然而然它就变成小河流，然后就自然而然变成大江，它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的。好，那我个人是觉得说，你只要把这个事情完全分析清楚以后，你会了解，因为人格是多次元的，有人可以处理你现在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你让他处理吧。有时候赖皮一下，那就赖吧。好，你说，啊，如果我现在很悲观，那就悲观啦，啊。你不是要体验悲观吗？那体验它就体验过了就过去了啊。好，那你说我现在有个标准，然后你看那个大师讲我们要正面思考，问题是他的那个思维根本就不是你的思维，而且你也用不来啊。你必须要有 support。好，就像我今天拿一个证据，我必须要有我证据的后面的 support 嘛，那个 support 是什么？必须要从你的快乐，从你的成就，从你的，自我满足的那个价值感 去 support 它的，啊，那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比较实际的，哦，他说我以前曾经说过，在这个课程里面没有任何形式入侵，啊， 鲁伯只是让自己意识到了我的存在，因为这个就是他们一贯的一个说法嘛。你创造你的实相，那么怎么有可能是入侵呢？你会觉得说我受害，我受骗，或者是我受病毒的攻击，这是不可能的啊。如果可能的话，就没有我创造我的实相，我是被病毒攻击，而不是我在创造病毒攻击我啊，不是吗？那如果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么那个被攻击的自己是你创造出来的、啊、所以就没有入侵这种东西啊，是没有入侵啊。好，你必须了解所有事情都是你想体验的，你的创造力你想体验的。那为什么你想体验你想创造？因为你的内在需要这个知识来让它变成完形啊。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全部都在介入跟在插手的。好，这是赛斯一再提到的。鲁伯只是自己意识到了我的存在，那么显然不管他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我都存在，这样有清楚吗？好，那各位，你现在没有意识到你的内在自己，好，你的内在自己在帮助你，好，但是你的内在自己有没有在帮助你？你只是看不到而已。我等一下，我昨天呢，一个朋友在跟我讲的，因为我们上课的资料，然后他就跟我讲，我就传另外一道道类的资料给他看了。我说，我们说神在保佑你，佛在保佑你，上帝在保佑你，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你的内在自己在保佑你的。好，那这是道瑞资料所说的。他说，当有人说我要沟通我的指导灵，道瑞说这又来了。这样说的人实际上带有恐惧的信念。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大我在沟通，没有什么指导灵了、啊，没有，他也没有什么上帝。所以你的内在在帮助你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内心的恐惧无法相信是自己，所以不愿意承认那个是来自自己的想法。你就是你自己的守护天使，你就是你自己的神，你就是你自己的上帝，你自己在关怀你自己。这是道瑞资料，是你在关怀你自己，是你在保护你自己。好，而且道瑞更好玩，就是说你既然你有困难你在这样做，结果你偷看一下台下在观看的那些人，其实你就坐在台下在观看，跟赛斯的说法是一样的。所以各位，你了解意识的本质，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在做一件事情是我在体验我的人生吧。那所以体验是最重要的，对吗？体验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在体验你的人生嘛。好，所以他说没有入侵啊。其实佛经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那个如来到底是谁？一定有一个人叫如来嘛。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如来善护主诸菩萨，那个如来是谁？如来意思很清楚啊，你是如他所来啊，那不就是你自己吗？ 如他所来的自己在这里，然后你自己会去保护他嘛。所以你在保护你自己，你的祈祷被谁听见？被你自己听见。你拜佛所拜的实际是你自己的内在在帮你。这我们上三节课讲到。那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跟我讲说，哦，哎，他看到这个他觉得蛮疗愈。我说来我再传另外一段给你看。这是道瑞资料的另外一段。好。他说不管你觉得我存在不存在，我都存在。那各位，你不管觉得你的如来在不在，不管你觉得你内在的神在不在，他其实都在的。他这里也没有严格的记录，但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明白这一点，这也不是什么新的灵，所谓的灵。因为讲到灵的话，这个本身是非常的陈旧跟迷信的，我们觉得是灵嘛，对不对？阿飘嘛，或者是在跟我们没有形体的那种。但是呢，他通常但是他像他通常所称为的那样，绝对有害于进一步的灵性现象的知识。 你把你自己分开来，把你的另外一个内在的自己叫做灵，然后呢你又对灵有充满的一种恐惧、害怕、崇拜、哦、或者是禁忌，对吗？但有必要吗？因为那就是你自己啊。这是赛斯的话了、哦、他说呢，真容忍用比平常，这是罗的著名、哦、真容忍用比平常更强调的声音在说话，但一会儿又变得没有更加的深沉，然后他的踱步相当缓慢，然后他的传信相当的、缓慢跟从容、哦、他说要我说我是能量、哦、不是撒谎、哦、所以赛斯是什么？赛斯是能量，对吧？神是什么？神是能量，对不对？那你是什么？你是能量啊，因为你没有能量就没有办法行动啊。那你是什么？其实赛斯跟道瑞都有同样的说法，神是能量，神就是能量。你看道瑞资料有一节他就直接讲神就是能量，那你内在自己是什么？内在自己就是能量。那问题是能量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能量可以变电性啊，能量变化学性啊，能量可以化成任何形式啊。那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其实是有能量的。那各位怎么，还是那一句话，怎么样能够收集能量？快乐、满足，尤其成就上的满足、哦、行动可以带来能量，行动带来更多行动。好，所以他说、啊、你说我是能量，这不是说谎的、哦、他实际比你听起来要更加的真实。所以赛斯说，你说我是能，其实这样更加的真实，比更复杂的命名更加真实。那一再强调这一点，就是我就是能量，我就是能量，我就是能量，你也是能量，你也是能量。那你能量消失是什么？是你从来不肯做你自己的，你从来不表达你自己的，那么你能量就自然消失，或者是你的行动出不来。那行动就是表达呀，行动不就是表达吗？那行动出不来，能量自然没有，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是一个能量本质形式的人格，这绝对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灵。所以他说的灵是什么？就是能量啊。那他是什么？他就是能量啊。他说我就是一个能量本质的人格啊。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我是科幻小说中那个怪异的长腿的老公公，或者是挥来挥去的、哦、那个、哦、在天上挥来挥去。他说不是，我所示的东西很难跟你解释，因为你们的感官只能看到物质现象，你看不到能量状态。那因为这不仅是一堆限制你们的知识有关，而且是跟你们现在而且还与现在的沟通方式有关。我们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文字性的，对不对？我们没有放在情感上嘛，那情感才是能量状态啊。好，所以罗很聪明，然后罗在讲说，我在想也许你像一个情绪状态，所以情绪状态是什么？是能量。情绪状态就是能量状态，对不对？那你现在情绪很差，那情绪很差当然能量很低啊。好，赛斯说呢，你说我是一个情绪状态，回答你这个问题对我来讲仍然是有困难的，但是一部分你说的是在问题上，但另外一部分是跑到问题之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讲的有一部分是对的啦，他是这样。可是因为以物质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他有一部分是观察不到的。他说情绪当然是人格的精髓，所以这样有讲错吗？没有，对吧？各位，这句话很重要，情绪是一个人格的精髓。所以我再来的时候，玛丽问我说，那你说他山之错可以当垫脚石，那这不就二元对立吗？我说你说我二元对立，不就你也是二元对立吗？这开玩笑的、哦、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当你发现别人跟你的 情况，它的频率比较低的时候，或者是它能量比较低的时候，你不是在，不是以它，就是攻击它或觉得看不起它，而是说你对它有一种宽怀的心的话，那么你因为它的这个它的这个状况，然后你的能量情形会往上移嘛？好，往上移就是当垫脚石那个意思。所以情绪是人格的精髓，你会发现到一个程度哈。你对一件事情是有兴趣，但是对某些事以前的在乎的事情是没有兴趣的。以前你当幼稚园学生的时候，一个小铅笔可能让你跟同学打架，然后可能大哭大闹。现在小铅笔放在旁边，你是不会捡的，因为不重要，引不起任何重要。好，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人格精髓，可是我们情绪随时在一种不同的状态，所以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构，但是对你们来讲是复杂到极点，因为你们不懂，是我们不懂情绪的状态，我们不懂什么叫情绪，我们以为的情绪，以为就是那种情绪好情绪坏，而不知道它情绪是一个频谱，它是一个思想所构成的频谱。这是因为你们当前的思考的习惯是一个文字模式，好，我们是用文字在思考情绪，但是我们不知道情绪是一种能量状态，而不是能量转换的一个复合体。所以情绪是什么？这里算是对情绪有一个很清晰简单的定义，就是情绪就是能量转换的复合体，所以你的情绪就是能量转换。所以当我们的情绪到一个程度频率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能量状况当然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情绪是能量转换出来的复合体。所以情绪是什么？情绪是能量转换的复合体。好，那如果说我一个人，我的情绪状态一直处在一种已经不会再在乎什么名利前情了，我比较在乎的是对自己的关怀跟对别人的关怀，那心是平静的话，其实你的情绪状态本来就已经跟别人的情绪状态不是很一样的了。好，当情绪状态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叫做为道日损的那种现象，为邪日增，为道日损。为什么？因为那频率拉开了，别人听你的东西会觉得你根本不实际，或者你的做法而笨笨的。好，问题是谁笨都不晓得，因为我们的情绪状态，因为情绪是一个能量转换的复合体啊，对啊。他说：“然而，我确实是一种是有结构的。你看哦，他说他是情绪的复合体，对不对？他是能量的复合体，所以他说他是情绪，有错吗？没有错，他是情绪的转换体啊，不是能量的转换体，这是他是情绪是没有错的，说他能量也没有错。”但是呢，他说我有结构的，所以情绪是有结构的，能量是有结构的。好，那不过呢，我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它的结构并没有被定型。好，就好像如果你梦到你的过世的亲人的话，他可以用各种形式跟你见面了，因为他可以做任何的转换。孙悟空72变。如果在赛斯那个程度的话，他不止72变了，他可能要多少变都可以。中国人这方面知识是非常丰富的，梁山伯祝英台是化成2只蝴蝶飞出去，是不是？那什么夫妻树啊，或怎么样，这种传说太多了嘛，因为他可以用各种形式来表达他们自己的一种能量状态啊，所以情绪是一个能量的复合体。然后呢，其实所谓的灵或神，它就是一种能量状态。他说我可以改变，而且我可以互换结构，组成部分的结构，它可以怎么样组成都可以，然而可以从而可以出现运作于完全不同的条件之下。好，你去看这里有两个东西，第一个部分就是它是能量状态，对不对？那么它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跟运作的目的是什么？表达，他想表达他自己啊。为什么他要化成这种形式？为什么化成另外一种形式？因为他在不同的环境下可以运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你没有发现他们很自在，对吧？好像暴狼神他可能变成一只老鼠，他没关系的，我变老鼠就老鼠。可是我们不行了，我们害怕，我们就不怕，就不让我们自己害怕，对吧？所以 OK 啊，你有各种人格，人格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让这个表达不能表达，你就没有能量啊。那如果让他一直在表达，你能量就不断的增加啊。那现在是你把好坏来框住你的表达，所以你没有办法表达啊。那没有表达不出来，能量就减少啊。那能量一减少，意识形式就进不来了。他说在这些课程期间，我以不同的方式，而不是以、其他情况那样利用着我的基本能量的部件。所以他，我刚讲过了，他为了要进鲁伯的身体的时候，他派他最能够进去的那个富兰克华特，他派一个最没有用的尖兵跑进去，然后他就跟着进得去，就这样子。好，所以他这里用一个例子来比喻、哦、他说如果你想进去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他们要进去我们这个世界的话，他要把自己化成非常小的，要进入非常小的空间，你会匍匐在地上，然后肩膀要隆起来，然后要想办法伸进那个吸过的洞里面，对不对？你要假如说你要进入一个小洞，看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他不是说 "dream me" 吗？喝了我，对不对？然后他就把自己变得很小很小，然后就从那个洞进去。我问你，这就是那并临时导致有点表面上形式的改变。那我们中国人的那个缩骨术或缩骨功，哈。他可以把自己的骨头完全收在一起，然后挤进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哦、那这就是一个表面形式的改变了。出来又是饿了。这开玩笑，就是我们有肉体，我们要钻进去小洞，我们会受到他们要进入我们的空间是很容易的，改变是关注点跟方向、哦、以便进一步把身体、哦、降低而进入那个洞里面。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水准，赛斯要进到我们的世界，他必须要把自己缩到非常的小，他才进得来。好，我想，我们讨论的部分是什么？神是能量，赛斯是能量，上一层的灵是能量。好，那我们是不是能量？我们也是能量，只是我们现在化成形式，就好像他说的，水变成蒸汽，那么蒸汽你看不到它，你觉得它没有形式，但是。蒸汽有没有形式？有啊，它可以变成任何形式，但它可不可以组合成它自己的形式？他说可以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有结构。只是你现在看到我的话，你看到我的是蒸汽，但是那个蒸汽是仍然是能量的一部分。好，那一样的情况，那各位，如果说我们今天发现自己生活过得很不好啊，能量很差，那我要去补充能量，去真正补充能量是什么？就回来，是强烈把它拉回来的力量。伤心是吗？能量它其实就是快乐。好，所以当下体验你的快乐，一旦能量汇集了，你动力就会出现。然后你们应该，你们知道嘉宇的故事吗？嘉宇，嘉宇听说也是一个湖北的一个深夜十一二点的。到处去寻访，如果哪个地方还在点灯，然后一看他在读书的话，那他就挑鱼过去一瓢鱼让他继续的读书，然后跟他讲说来的。那一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加油的，我们也需要加油，我们需要被鼓励，我们也需要看到自己的表达行动中达到自己梦想的目标跟、生命进化的价值完成。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要不要信任你的生命，你的价值完成必须要当你的能量汇集之后你才能知道你的目标嘛，不然你一定用自我在控制，对不对？如果用自我在控制的话，那么你的行动方式可能跟内在的方向是会拉扯，对吧？那假设说我今天 每件事情当中，我先不要让我自己有一个梦想或者是目标，然后我不要去管什么生命价值完成的话，你反而很容易达成你的价值完成。记得我们被放弃你的目标呢，因为我们的自我所产生出来的目标一定是以我这个角度来看的。好，但是呢，各位，我还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能够去让照顾自己的身心，让它处在一个平稳状态的时候，而不是要去照顾别人，而不是要被别人肯定哦。你照顾你自己好以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照顾好你自己的时候，你的能量就增加了。能量一旦增加以后，行动力就增加，对不对？你才有可能达到价值完成啊。还有能量一增加的时候，是不是意识形式会增加呢？因为意识等于能量啊，所以能量一增加以后，意识形式会增加，然后行动力会增加，因为意识等于能量，意志不一定要上升吗？因为能量一增加，刚才赛斯已经讲过，能量增加的话，它的自由度自然会上升，自然会上升的话，一旦自由度上升了，每个人格的表达他自己的方式呢，就会自然而然会表达。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表达？是因为我们 hold 住了那些偏的计划，就可以看到嘛。那如果我有恐惧怎么办呢？那如果我怎样怎么办呢？啊，如果我今天伤心，那伤心就伤心，你不是要体验伤心吗？那就上去体验伤心，表达伤心，有什么不好吗？但是因为你相信伤心表达是对你不好，你就刚才这个朋友讲话到嘴边的话，你讲只留半句话，没讲清楚。但是赛斯在个人身上本身他讲得很清楚哦，好，就算你现在有一个很负面的想法，就把想法的时候好，你才能真正清理那些部分，不然一定自我控制，自我控制一定到最后的情况会变成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到什么会什么时候失调呢？到那个压到你最后一根稻草，你再也没有办法承受那一小件事，你就全部崩溃了。崩溃以后，你能够回到原来样子吗？回不到。就好像他们在讲，这个骆驼可能可以承担一千斤了，好，最高到一千斤，结果你一千零一斤，这骆驼被压垮了。好了，一千零一斤得一斤拿掉以后，一千斤它撑得起来吗？它撑不起来了。五百呢，可能也撑不起来，因为被打垮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你肚子有气就放吧，啊，肚子不舒服就拉吧，啊，当时这样，难道精神助理不是这样吗？我今天如果真的过不去，那我就表达，所以刚才这个朋友，就说如何在快乐的能量跟体验当中行动，因为你根本不需要知道如何。当我问你嘛，巴颜喀拉山汇集很多雨水的时候，你要叫它怎么去流变成长江吗？不用吧，因为它自己会找它自己的出路在流。好，那怎么样达到自己的梦想、目标跟生命的价值完成？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跟随内在的感觉走，自发性走，因为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如来善护主诸菩萨。当你的能量汇集的时候，你的灵感、你的智慧或你内在的信息就不断的充斥了。我刚讲我那个故事嘛，哈，我小时候因为经常做创造性的工作，所以呢，我脑袋里面充满了创造力。如果你是对的，你去想想看，你先形成你这个人格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package 啊。比如说我选择这样的家庭，我选择这样的智商，选择这样的外形，然后选择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你本来就已经在原来的那个计划里面了，所以你不需要再另外去设置说我要怎么去完成我的梦想。事实上是你的能量一组的话，它就自然会完成的，场外的举人，对不对？你们的行动不可能有结果嘛，没有行动不可能，你不表达不可能有体验嘛，我表达我才有体验的结果啊。所以这部分供大家做参考了。好，那